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
问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也特别的欢迎朋友们写信来，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又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有什么美好的经验，或者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都可以写信来，希望呢，我也可以为您分担一些您的重担。同时呢，有一些美好的经验，我会把它在这儿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都从您的经验中得着益处。那么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会告诉您我的通信地址，记得到时候把它记下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谈谈基督徒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的婚姻和别人的婚姻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又或者是当中出现的问题没有什么不一样。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真人真事，看看这对夫妻他们的这个故事的结尾呢，是不是我们预想得到的？有一对夫妻，那么做妻子的呢，做事很精明能干，很会说话，待人呢也彬彬有礼，是很多人都称赞羡慕的一个很好的贤内助。可是这个做丈夫的呢？他就是天生木讷，不善辞令，待人接物呢，连最基本的礼貌，什么谢谢你呀、你好吗，都很少说。那他不是不会说，只是他觉得有这个需要吗？干嘛要这么麻烦？那他在外边呢，和人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冷淡的，在家里面呢，整天就是对着电视机，不然就是上网。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好像做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或者是看孩子啦等等这些事情呢，他什么忙也不帮。做妻子的不但得不到心灵上的安慰，还得从早到晚忙进忙出，非常的疲倦。有一天呢，她忍不住向她的丈夫抱怨说：“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我跟你的婚姻这样走下去，真的是不知道要有多大的忍耐力，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忍得完。”可是这个丈夫呢，他就直截了当的跟这个妻子说，他说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赚钱养家，把这头家养好了，其他的事他都不想管。他完全把这个妻子的这些个埋怨呢没有听进去，而且照样我行我素，更甭说他会陪着他的妻子去找这个 婚姻辅导啊，或者是协谈呢，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那这位妻子，他认定，既然他和他的丈夫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至少他要尝试信靠上帝，尝试用上帝的原则来调整他们的婚姻。虽然他觉得这个丈夫让他忍得很难受，但是呢，离婚并不是他们两个人的选择。但是这种日子又开始觉得过不下去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呢，他就跑去问教会的牧师。牧师问他愿不愿意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来顺服上帝，也尊重丈夫，让他做一家之主，做一些决定。他和牧师说的也很坦白，他说，我不敢确定我是不是能够办得到，但是呢，我愿意尝试一下。当他的心里发出这个愿意的这种意愿的时候呢，从此他就不再向他的丈夫唠叨了，他也不埋怨他，忍着也不指责他，他一心就是尽他当妻子的和做母亲的责任。有一年呢，他的丈夫突然被解雇了，并且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呢，找不到什么工作。可是这位做丈夫的呢，还是我行我素，没有什么改变。最后呢，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呢，找到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那因为是临时性的工作，全家人呢也不好一起搬过去，于是只好他一个人呢是单身赴任了。就是因为一个人在外头生活，一切的生活大小事情呢都得他自己来管理了。深夜，一个人独处静默的时间比较多，这个时候啊，他开始思考一些事情了。而这个时候呢，上帝的这个圣灵呢也开始在他的心里动工了，甚至有的时候啊，圣灵会谴责他，会指责他。他偶尔一两个月呢才回家一次，看看妻子，看看孩子。每一次回家呢，他的妻子就发现他跟以前呢有一些不一样了，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但愿意帮忙家务，对他的妻子呢也非常的体贴，光是在态度上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那这个妻子呢，原来以为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是当她的丈夫后来在他们家附近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再搬回来之后呢，她真的知道上帝已经改变了她的丈夫。这个妻子做见证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婚姻里面当有一个人愿意遵守上帝的教导，这个婚姻都是有希望的。那还有一位牧师的见证呢也很感人，当他还是教会的里面做执事的时候呢，他很忠心地服侍上帝，服侍教会，他待人接物都按着圣经的教导，在教会里呢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很受弟兄姐妹的爱戴。但是呢，他的妻子呢却是一个很会挑他毛病的人。有时候呢，他在教会中偶然对人说话稍微有些不小心，或者是处理人际关系上让这个妻子觉得有不太妥当的时候呢，这位执事一回家立刻就是挨老婆的劈头大骂。难为这位丈夫在外面德高望重，常常做教化劝勉的工作，但是回到家里头呢却常常被太太无端端的修理。那刚开始的时候，他承认的确受不了他妻子这种无理取闹，而与妻子呢大动肝火，甚至有时候生气的想要动手打人。可是呢，他知道他不可以这样做，他常常不断的求上帝赐他力量来爱他身边这个一点都不可爱的女人。那果真呢，圣灵同在赐给他力量，他学会了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功夫，就是对他妻子的骂他是绝不回嘴，他说骂不回嘴，对他的无理取闹总是能够忍住不反抗，有时候更用各种的方法来让他的妻子开心， 并且常常在别人面前称赞他太太能干，很谢谢他在多方面协助他一起服侍教会。那他的这种耐性和爱心在多年之后啊，我说多年之后绝不是一年半载的时候啊，多年之后终于产生了果效。他逐渐地发现他的妻子不再是他身上的一根刺，而是成为他做服侍的一个最佳的帮手。他也自然地啊，被神呼召成为一个牧者。他很谦卑地说，上帝不但透过他的妻子来塑造他成为一个谦卑的、有耐性的、有爱心的牧人，上帝更为他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师母来协助他走这个全职侍奉的道路。这就让我们看到，在人看来，可能是一个快要结束了、没有什么可救的一个婚姻。但是如果夫妻之间只要有一方愿意开始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学习顺服上帝，学习上帝的教导来对待他的另一半，那虽然这个婚姻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转变，但是上帝的时间一旦到了，再怎么糟糕的婚姻也可以起死回生。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你听了这两个例子之后，可能就对自己说， OK， 我的婚姻的确已经走到死胡同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那就不妨照着家里你说的试试看，我用3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尊重我那个无药可救的死鬼。那如果你还是存着这种心态，这是没有用的。你如果将这种尊重顺服丈夫或者是爱你的妻子，把它当作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情去做，或者是抱着一个啊，不妨试试看的心态来做，只想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表面的功夫，那么很快呢，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很沮丧，因为短时间里面可能没有任何改变，你就很容易去放弃了。因为当你花很多精力去做，却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立即的效果的时候呢，你就会放弃，也同时会怀疑圣经讲的是不是真的值得去做。那我们说圣经里的教导啊，它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如果这个信仰不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你的信呢，其实就是枉然的，你所做的呢，也会徒劳无功。信是不光是嘴上说说，而是生命的一个更新。朋友们，如果在你觉得婚姻已经有很多难题，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解决的时候，不妨投靠上帝，相信他，听他的话去对待你的另一半。而且信靠，这个信靠不是短暂的，是你在信靠中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学习，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你会改变，你的婚姻也会改变。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他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倾倒？ 的难道智慧会缺少？造世人的如果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什么是太小？太小，小到你也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轻了？造维度的难道听不到？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造世人的如果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朋友们，今天呢，佳丽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们是读到创世纪的第45章第一节到第11节。创世纪的第45章第一节到第11节，我们看一看约瑟怎么和他的兄弟相认。第一节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兄弟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第十节，你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朋友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我们是不是也很感动呢？当时犹大走上前去和约瑟说话，告诉他，当年雅各一听到约瑟可能被野兽吃掉的消息的时候，真的是难过极了。犹大还提到，便雅悯也是雅各最疼爱的，如果便雅悯这次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回去，雅各呢一定会伤心死的。最后犹大恳求约瑟，请他代替便雅悯留在埃及，做约瑟的奴仆。那一刻呢，约瑟他终于知道，哥哥们对于以前那样陷害他真的是后悔了，他们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于是呢，接着下来呢，就有了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他们兄弟相认的那个场面。所以约瑟他就命令他身边的仆人和守卫都出去，就在他兄弟面前放声大哭了。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我就是约瑟啊。那可想而知，他那些个兄弟们一定是都吓呆了。哇，眼前这位有权有势的埃及宰相，竟然就是以前被他们卖出去的约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但是约瑟他温柔地对哥哥们说，你们不用因为把我卖到埃及而难过或者是自责，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安排，他让我先到埃及，我来做准备，等遇到饥荒的时候，我们这一家才可以活命。现在你们赶快把你们的妻子、孩子还有父亲带到这里来，我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的。然后约瑟的兄弟们回到家，就马上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的老父亲雅各。他们所怕的那个人，那个在埃及做大官的人，竟然是他们的亲生兄弟约瑟。那本来雅各他还不相信，直到他看见约瑟派来接他们去埃及的马车，他才相信这是真的。雅各那一刻他才知道，约瑟他还活着，对一个年老的父亲来说，这真是太高兴了。他失而复得了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那样的使他得荣耀。于是雅各一家人呢，就来到了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呢就定居下来了。那我们想到雅各他在回他的家乡迦南地之前呢，上帝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因此他的后代子孙呢就都被称为以色列人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好像雅各的那些弟兄们一样，无论以前是不是做过一些错事，甚至一直没有机会为这个事情认错，但是上帝他还是给机会我们。上帝他知道如何解决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不安、有后悔的话，你不能够直接的跟那个人认罪认错，那么好，你要回转，要向上帝说出你要悔改的事情，而不是让这件事情呢一直留在心里，成为一个遗憾。所以说，上帝 他为我们每个人都预备了一条路。无论我们做过什么错事，只要我们愿意，上帝总是给我们机会的。那刚好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又再说回婚姻。那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呢，人是常常违反合约的，但是呢我觉得上帝却是透过他的大能，他的爱和宽恕，而将夫妻置于一个婚姻的圣约里面。试试这么做，把我们的婚姻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誓约，而不是合约，不允许自己向对方说出离婚这两个字。那到底人世间的这个做生意的合约和我们这个神圣的婚约有什么分别呢？我就想到几样，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合约呢包含了让人可以违反的一些条款，但是呢婚约呢是持续恒久的。合约呢是两方面协定，但是婚姻的誓约呢应该是三方面的，包括上帝、丈夫和妻子。还有呢合约它备有终止的条款，就是说如果终止这个合约了怎么怎么样，可能要赔偿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婚约呢它是持续一生之久的。还有合约的成立有它的条件和规则，但是婚约的成立呢是奠基在彼此的关系上。而合约呢是保护一个人的权利，但是婚约呢它就是将权利交回给上帝。还有合约预料未来可能会失败，那么婚约呢它则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保证。还有合约呢是始于彼此所怀的信心啊，我对你有信心，按照这个合约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两方都得益。但是呢婚约它不只是信心，它还要加上更多更多的爱。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